中奖以后，孙燕儿得意地问潘树林：咱们俩是谁该知足啊？潘树林呵呵笑了两声：哈哈，我当然是我。潘树林花了3万多块钱把房子装修了，一切的设计、备料、监工都是他一个人，很辛苦。幸亏他身体好，不然真顶不住。包工队的安徽人没完没了地找麻烦要钱，潘树林一天到晚阴黑着脸，那副样子让人不由得发怵。最后一切都结束了，潘树林这才痛快地笑了，请包工队的哥几个喝了顿酒。又折腾了一段时间，元旦之前，潘树林和孙燕儿终于在新买的宽大的皮沙发上坐下来看电视了。孙燕儿不时地四下张望，内心洋溢着满意的微笑。他看看身边的潘树林，也很满意。潘树林感觉到孙燕儿的目光，扭过脸朝他笑笑，露出一口白牙。我说，不错吧？
当然不错了，那还用说？
下一步我想了，咱们买辆车，怎么样？2020吉普。
你说什么？
孙燕儿瞪起了眼睛，他真没想到潘树林的心有这么大。他坚决不能同意，钱应该留着过日子用。
你想想，这钱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？有车多方便呐，咱们可以开车出去玩，想上哪上哪，多好啊！
潘树林笑嘻嘻地说服他，可孙燕儿根本不听。潘树林也并不当真，不时在他耳边吹风。今天说就2020了，咱们也别买什么高级车，这就可以了。明天说你想要小面包，我也不反对，我开你做挺好。孙燕儿把他的话当成玩笑，两个人经常你逗一句我逗一句。有一次孙燕儿心烦，就说：
你别做梦了，我这辈子也不会同意，除非我也死了。
话刚一出口，孙燕儿就觉得不对。只见潘树林的脸有点变颜色。
你这话什么意思？
对不起，我没那意思。
孙燕儿连忙道歉。
你以为我真想着你那点钱呢？告诉你，我潘树林从来就没把钱放在眼里。钱是什么东西？呸！
潘树林脸绷得紧紧的，斜着白蜡一样的眼仁瞪着孙燕儿，委屈的泪水涌上来。孙燕儿感觉视力模糊了，一转身走进卧室，把门关上。从那以后，汽车的事儿再也不提了。春节期间，芭蕾舞剧院重新上演《红色娘子军》，潘树林买了2张票，和孙燕儿一起去看。他们坐在第8排正中最好的位子上，剧场里浮动着嘈杂兴奋的小颗粒，舞台上的大幕闭得紧紧的，头顶上的灯分布成美丽的图案，显出高雅的气派。孙燕儿不停地四下张望，发现了那么多穿着讲究的人，一切和过去不一样了。乐队开始调音，然后铃声响了，
美丽的图案被黑暗吞没，一束灯光打在乐池里，指挥开始奏乐。向前进，向前进。一瞬间，那滴滴跃动的旋律把一切都带回到昨天。孙燕儿又惊喜又难过，视而不见地盯着舞台。过了一会儿，他惊醒过来，扭过头看看潘树林。只见他身体挺直，面容严肃，全身心地看着台上的演出。孙燕儿轻轻一笑。散场后，孙燕儿问潘树林：“哎，你还记得吗？多少年前也是看这出戏，你睡着了。”潘树林想不起来。我和你看过《红色娘子军》，我怎么不记得？孙燕儿再也没想到，他把从前的事儿忘得这么干干净净。以为他是开玩笑呢，不由笑起来。你呀，你别装了。他一边笑，一边用手指着潘树林的鼻子。潘树林挡开他的手，有点生气地说：我装什么了？孙燕这才明白，他是真的忘了。一时间，他觉得无话可说，神色黯然。三月间，乍暖还寒，孙燕儿的爸爸得了肺炎住院，他去陪床。一天夜里，小偷从没有关严的窗子爬进二楼他们的家。潘树林惊醒了，和小偷搏斗，被扎了十几刀，其中有一刀扎到了心脏。孙燕儿和潘树林不到一年的婚姻生活就此结束。两个多月过去了，和往年的春季一样，刮了几场黄风，下了几滴小雨，气温很快的热起来。树上的叶子一天比一天形状变大，颜色变深。孙燕儿在这个世界上过了46个春天，她的感觉对季节的变换已经有些麻木。不再注意天有多蓝，阳光又是多么明媚，多么亮晃晃的。晴朗的一天，他背着小皮包走出家门。现在他又和父母住在一起了。他的脸显得清瘦，远远看去，身上依然混杂着妇人和姑娘的影子。孙燕儿脚步匆匆地走到大街上，温和的风吹散了一缕头发。她用惯常的动作把头发从眼间撩开，伸手拦了一辆出租车。汽车穿过城市，飞行在宽阔的马路上，随着滚滚车流向立交桥游动。车速缓慢下来，几乎停住，慢慢爬行着，最后完全停住不走了。前面已经看到那座高耸的奶白的银行大楼了，孙燕儿干脆提前下了车。他沿着人行道走下桥，抬头望望前方的楼群，一片耀眼的光芒射来。那是玻璃的反光，在闪亮的尖顶之上悠悠地飘过几朵白云。孙燕这才注意到这地方很美， 四周都是绿地，环绕着精致的小栏杆，不远处还有一座雪白的雕塑。他轻轻吸了口气，太阳当空，这景致，这宽阔的视野，像一股微风从他的心头拂过。这时他看见草地上坐着一个人，他的心一惊，连呼吸都停了。
天哪，那不是张波吗？
孙燕停住脚步，心跳的砰砰声让他发慌。他抬起手放在胸口上，不理解的眼睁睁地望着张波的身影，这是为什么？他的心像悬在空中，像个口袋，被掏空了翻过来。只见张波笑着，用手一撑地，站起身。孙燕儿却不知为什么躲到了一棵树后。一个女人牵着一个小男孩向张波走近，孙燕儿奇怪地看着他们。男孩使劲地挣开了妈妈的手，扑到张波的身上。那女人很年轻，风吹得她长发飞扬，她用两只手捂住头发，像欣赏美景一样欣赏着儿子和父亲欢笑的情景。马路上的汽车使劲地按着喇叭，孙燕儿这才发觉自己完全不必要地躲在树后。他很生自己的气，轻轻嘟囔了一句：“哼，神经病。”孙燕儿扭身走开，脑子里有点乱。他居然真的碰上了张波，还有他的老婆和儿子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生活想偷偷地告诉他一个什么秘密吗？他忍不住回头又看了一眼，可不是，那三个人还站在那儿笑呢。他朝前走去。过去的生活纷纷地涌进脑子里，记忆一直伸向年轻的时光。这时候，孙燕感觉喉咙有点发热，视力也模糊起来。她使劲想忍住泪水，就扬起了脸。五月的艳阳非常明媚，天空晶莹闪亮，像一面大圆镜子，映照着地上发生的一切。那是一面神奇的镜子，什么也看不到，除了无限的宽广辽阔。孙燕抬起手抹掉了眼角的一滴眼泪，心平静下来。在银行大楼前面，他站住了，从皮包里摸出小化妆盒，他需要照一照。